圣道宝曼论之六，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漫步国际机器车到处去寻机了，不晓下次送给他把马车的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从进步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是寻机了想让上海把技术上百分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从进步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州安迪苏新纪录现场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这种各种赞助档这不能挣钱不久想说你有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州安迪苏新纪录现场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马红板子人格的斑马石头我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我接拉到江苏罗的边地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中等点广播家伙的样拉向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南大老三是你东哥是不是是不你记得个老老王子那个大的比多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儿才进的送用的你走接这的是照知道是你沿着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拦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发誓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今天听课啊，然后精进的修心，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啊。成佛的时候就度啊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啊。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课啊。那今天的课我们接着啊昨天的这个课继续讲。这个圣道宝曼论当中的这些内容我们就继续讲。那么昨天呢我们讲了这个十个移植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呢还有几个没有讲完，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这十个移植当中呢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七个移植，现在是这个第八个了，第八个移植，第八个移植是说平时我们要移植这个对自己的修心有理的一些这个修心心善，做善法做善事或者是一些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些行为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聚类资量像磕头供曼叉啦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聚类资量都是很重要。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证悟以后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以大作为主还没有证悟之前 在还没有证悟之前呢，除了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以外，啊，我们还要去做很多啊这些像磕头啊，啊，还有这个像放生啊，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都是积累资料。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多积累资料，那这个资料就帮助我们啊尽快的成，尽快的这个证悟啊，对我们的证悟有帮助。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要积累资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证悟了以后呢，啊，以大作为主，大作是最重要的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还不大作啊，证悟以后不大作，然后去磕头啊，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啊，这些像念咒啊，啊，念很多咒啊，还有这个磕头等等啊，还有这个建庙啊，建寺庙，建寺庙。然后就是这些烧香拜佛磕头啊，那这些平时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我们要减少啊，减少这些没有证悟之前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所以我们修无家性的时候啊，修家性的时候要供曼叉啊，要大礼拜啊，啊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前行当中啊这个非常的强调。证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修这个修大作修心啊，修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心善啊，什么样的善法，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就是说前行呢啊，当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证悟了以后呢，也不是永远都修家心啊。那个时候呢，有修其他的，也就是修空心啊，这些都很重要。比如说，没有证悟之前啊，出离心非常的重要啊，菩提心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呢，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当中啊，要培养出离心和菩提心啊，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证悟了以后呢，啊，出离心、菩提心也重要，但是这个时候啊，出离心跟菩提心已经培养好了啊，已经培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有出离心和菩提心，所以这时候呢，以修空心为主啊，以修空心为主。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以为证悟了啊，自己以为证悟了，然后就把这些磕头啊、念咒啊、啊这些加心方面啊，全部都放弃啊，然后就自以为是证悟了，自以为在修空心，但是呢，实际上啊没有证悟啊，实际上没有证悟，自以为证悟啊，所谓的证悟是什么呢？就是心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思维啊，精神的活动啊，所有的活动，突然间停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种啊，就有一种境界啊，就有一种语言啊不好表达的一种境界。语言不好表达的境界，这个，但这个跟空心呢，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空心啊，比如说六祖坛经啊，还有大圆满的这些很多的佛经啊，经典和般若波罗蜜多当中也讲啊，不可思，不可言，空心的境界也是不可思，不可言啊，那我们。突然间啊，这个所有的思维停下来的这种状态也是啊，不可思不可言啊。这个时候，这个境界啊，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有点不好表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自己证悟了，自己证悟了。这时候呢，就把放弃这些出离心。啊，菩提心之类的这个前心的修法，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永远都不会啊，永远都不会有进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以为这个就是境界，这个就是证悟的境界，然后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境界当中，然后把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的修法都放弃了，那放弃了以后呢，就不再积累资粮了。不再积累资粮，自以为是在修空心，但是实际上不是空心啊，那永远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没有进步。这样子的话，永远都没有证悟的，没有证悟的机会啊。所以这个证悟和没有证悟，这个必须要分清楚，这个很重要的啊。证悟和没有证悟，比如说中观啊，中观里面讲的，或者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些比较简单的这个空性的修法，就像人无我呀、法无我呀，就像慧灯之光里面讲了很多这个空性的修法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显宗啊，或者是中观的这个观修的方法啊，观修的方法，所以这个就不会有太多的误区啊。观修的方法呢是非常明显的啊，自己去观察，观察了深深的体会到是空性的时候，就在这个空性的这个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空性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了一个一切万事万法完都是空性的啊，这种感受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感受当中啊停留，所以这个不会有太多的误区啊，一般都不会走太多的弯路，比较简单的修法，这也叫做单空的修法。从我们佛教大乘佛教的中观，或者是更高的境界，就像密法的这个境界来说啊，这个是很低的一个境界，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修法了，所以这个不会有太多的错这个误区，但是像大圆满这样子的直修啊，不是观修，也就是说不观察的这些修法啊，一开始的时候静下来的这种修法呢，修大圆满的人，他们也很多人也会走弯路啊，有误区。修大收音的啊，修大收音的也很多人也自以为证悟了，但是没有证悟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走错路。还有修禅宗的也是一样的，修禅宗的，因为禅宗它也是直修而不是观修，所以很容易走错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我们之前讲过了，必须要有经验非常丰富的，或者是自己证悟的啊上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修心的这个经验，然后就这个向上师汇报啊，这样子以后呢，让我们的上师来确认啊，这个是证悟啊，还是这个禅定啊，就是这样子，自己很多时候都分不清楚的，所以啊，这个也有一个错处，就是这样子，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自己以为证悟了，实际上也没有证悟。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磕头啊等等积累资粮的这些方法啊都放弃的话，那这个很可惜的啊。所以这个是要一定要注意。但是如果真的是证悟了的话啊。真的证悟的话，那就是从证悟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减少啊，这些像磕头啊、念咒啊这些，不需要太多，不需要太多，适当的啊，这个时间适当的安排一下，以大作修空心为主啊，其他的就是就适当的安排就可以了，像这样子的这个修行啊。这样子的修法啊，还有呢，对自己的修行有利的，比如说修禅定的时候啊，修禅定的时候，修四禅八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在这个大坐的过程当中修四禅八定啊，然后呢，从禅定当中出来了以后呢，包括吃饭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不能去思考太多的 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大坐的时候就修斯禅巴丁啊，然后呢出来了以后呢就去学音明啊，学音明就是因为音明是要思考的，要思考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大坐以后啊，我们思考的太多了，以后思维啊，就是思维的活动太多了以后呢啊，等一下我们大坐的时候心静不下来啊，这个是有影响的，有影响。然后大坐的时候啊，大坐的时候呢，也不能有那个修禅定的时候啊，修禅定的时候不能有太多的这个比较强烈的运动啊，身体上的运动啊，这个也对这个心人心平静啊有影响的，有影响。所以这边讲的这些就是这个，我们修什么样的法啊，修什么样的法的时候呢啊，就以什么样的这个啊修心来帮助这个修法啊，以什么样的修法来配合啊这个修法啊。大坐的过程当中的这个修心是在我们坐间啊，或者是出坐以后的行为要配合的啊。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大坐的时候修菩提心，然后不大坐的时候呢，出坐以后呢啊，那我们多了解一下众生的痛苦，比如说到屠宰场去看看这些这个宰杀的这些众生的痛苦啊，还有就像养鸡场啊等等啊，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了解一下这些众生的痛苦，还有到菜市场去看看，就是到水产市场去看一看这些鱼呀 啊之类的这个生命，这些生命的这个痛苦啊，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慈悲心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帮助。然后修出离心的时候啊，修出离心的时候大坐的时候修出离心啊，然后出坐以后呢去多了解一下生老病死啊，到医院去看看这个病人啊，到养老院去看看这个衰老的痛苦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大坐时候的这个所修的这个境界，所修的这个法啊，跟我们出坐以后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是要结合起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修心的这个进步比较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平时我们修，比如说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多看看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的传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看看过去的这些上师过去的这些成就者他们怎么样医治上师他们在医治上师的过程当中怎样这个坚持吃苦精进修心等等，像密拉尔巴的传记之类的传记也要看一下然后呢了解一下这些过去的上师高僧大德他们的这个戒定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的功德去了解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就是这一类的行为这一类的行为要一直修法的修什么样的法的时候，修比如说修慈悲心的法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一直跟慈悲心有关系的这些行为行为和跟慈悲心有关系的这些思考这个很重要的。出离心也是这个是第八。然后第九第九，如果这个时候这是针对这个上师，针对这个善知识讲的不是给我们普通人讲的。如果是要师授弟子的这个上师当上师的人的话，那就是要这个时候要需要移植移植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弟子呢第一个弟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有这个信心的有信心非常非常这个坚定的 第二就是有这个啊，因缘，因缘就是说有根基的，也就是说根基比较成熟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根基比较成熟的，需要培养这样子的这个弟子啊，需要培养这样的弟子，才能够啊这些弟子啊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啊对众生啊有利的人。对终身有利，就像米拉日巴，就像这个马尔巴的弟子米拉日巴啊，米拉日巴的弟子就是冈波巴大师啊，他这样子，待会会以后就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弟子，啊，也就是说啊，没有信心的弟子啊，就是没有信心啊，对上师没有信心的啊，就是如果培养这样子的弟子的话，这个是培养不出来的啊，最后啊。这对上师啊生起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邪见啊，然后呢上师跟弟子之间啊发生了一些这个冲突啊，对这样子以后呢就更严重的业啊，所以这样子的弟子就是发现啊弟子这个弟子没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啊，就是要让他离开，让他离开，不能医治的，不能培养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根基不成熟的啊，根基根本就不成熟啊，根基不成熟的什么样呢？就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这个叫做断根的啊，断根，断根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断绝啊，这个慧根啊，或者是这个根基的啊。这个唯识宗跟这个中观啊，他们两个的观点不一样。那唯识宗跟大这个中观的观点也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也没有太大不一样。主要是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的观点不一样。大乘佛教呢，他认为啊，这个众生当中。有没有断根的呢？有断根的啊，但是这个所谓的断根就是暂时的啊，暂时的，它没有一个永久的这个断根的，因为中观啊，他认为最终所有的众生啊都要成佛啊，他不但是成阿罗汉，所有人啊，所有的人，包括动物啊，包括其他的生命啊，都要成佛的，最终都要成佛的。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永久的断根的，只是暂时啊，暂时断根。然后小乘佛教他不认为所有众生都要成佛，他认为一部分的众生会成佛的啊，一部分的众生会成为阿罗汉的，所以他认为啊，这个众生啊当中呢，也有些是断根的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的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的这样子的众生，但是大乘佛教他不承认这个。那断根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啊，它并不是说不发菩提心啊，也并不是说不能证悟空心啊，这些都不能说，还不够那么严重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根本就不愿意学佛的啊，根本就不愿意学佛的，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佛教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理念啊，比如说轮回啊，也不接受。啊，然后呢，这个因果的观念也不接受啊。那么出离心呢、菩提心呢、空心呢，这些就更不接受。根本就这个不学佛的，完全是不相信的。除了这个不学佛以外，还有就是根本不想做善事的啊。如果不学佛啊，但是呢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佛教呢，他不会说就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啊，不学佛的人啊都不会解脱呀，不学佛的人都会堕地狱呀，他不会这么说的啊。学佛了当然好，如果不学佛啊，不学佛，他做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做一个好人，做好事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人他也不会堕地狱的。因果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啊，因果是非常公正的，所以这个学佛不学佛，跟这个不能说不学佛的都会堕地狱的啊。不学佛，但是呢，他做善事啊，尽量的啊，这个啊，不做杀盗淫妄啊，然后呢，尽量的啊，就做这个善事， 这样子的话，那因果永远都是不续的，所以他啊，接受这个因果的观念也可以啊，不接受因果的观念也可以，翻他做这些善事，那么就是善有善报啊，善有善报的。所以他虽然是没有学佛，但是呢也会有啊，也会有这个果，这个善报。这个不叫断根啊，但是根本就不愿意啊心善的啊，根本就不愿意心善的。有些非常野蛮的人啊，就是杀盗淫妄啊，就是这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谋生啊，就根本就不接受这些啊善的理念啊。那这种人啊，就是这种人是，其实这种人是很少的啊，非常非常少的。那么这种人呢啊，叫做断根啊，这种人叫做断根。这种人呢，他也不会去当弟子的，他也不愿意当弟子的，所以不是说这种人啊，那只是说断根，真正的断根是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啊，就是虽然是学佛了啊，虽然是学佛了，但是呢，就是不想修行的啊，不想闻思修行的，不想闻思修行，也不听佛法啊，也不思考这个佛教的教义啊，然后这个也不想修心啊，也不想解脱啊，虽然是皈依了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学，不想修行，不努力，不精进，没有出离心，不愿意发出离心菩提心啊，不愿意这个这个修心闻思修，这种人啊，就作为弟子的话，那这个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就不能收这样子的弟子，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需要收弟子，这个是作为上师的，就是有这个要求，对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啊。这是第九啊。第十啊，最后一个意志，最后一个意志呢啊，任何时候啊，时时刻刻，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住、坐、卧啊，信、周、坐、卧，这四个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四个叫做四个心位啊，四个心位。信、周就是出渊门啊，出渊门叫做周啊，行就是在就在周边行动，比如说就禅修禅的地方，修大坐的这个附近去散步啊，这些叫做行啊，出远门叫做走，坐卧就是睡觉啊，就是这四个时候，这四个当中呢啊，这四个就叫做这个四个行为。那这四个行为，每一个行为的时候都要有正知正念啊，正念啊，正知正念，正念正念是什么呢？要知道啊，就是在这个心走做我这个时候呢，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啊，不应该做什么啊，应该做的是可以做的是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比如说一个居士啊，守了居士五戒的话啊，那么就是这个信走做我的时候要啊，这个持这个居士戒啊，不能杀盗淫妄啊，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守了菩萨戒的话，那就是有菩萨戒16条啊20条戒啊，那这些都不能违背啊这些戒。然后如果在这个上面观了定啊，观了密宗的定，那就是有14条根本戒啊，那这个14条根本戒也不能违背啊，这个行走坐卧这些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知道啊，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能不做什么啊。然后正知就是这个是正念，然后呢正知是知道当时啊，当时自己在做什么啊，要认识，要自当下在做什么啊，当时啊自己有没有啊做这个违背啊这些戒律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要这个要清楚，否则的话会犯戒的啊。虽然是大乘佛教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人性化，很开放的，但是呢这些戒律啊，它是虽然是一种心事啊，但是这个心事是必须要有的啊。有些人说啊，这些心事不需要，不需要这些心事 那只要心虔诚啊就可以了啊，心善良就可以啊，这些心事就不需要了啊，身体上的包括身体的呀，语言上面的这些约束啊是不需要的。有人说啊，这样子的约束太多了以后呢，没有人学佛了啊，不敢学佛了，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的，这些都是心事。嗯，或者是有人说这是过去的人啊。是这样子了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就不需要这些，嗯，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啊，当然啊，比如说内心的境界啊，或者是修行的境界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的，这种人呢，他就是不受这些限制啊，他不受这些限制，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啊，他的这个行动都。不受这些啊限制约束啊，不受，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嗯，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啊，受这些戒律和不受这些戒律啊，在他的境界当中完全是平等的啊，善与不善啊，好与不好等，所有的是我们凡夫的这个观念，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嗯。那这些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呢，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对他来说，对他自己的境界来说啊，已经超越了。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达这样子的境界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子这么高的境界。嗯，当我们还没有这么高的境界的时候呢，啊，这些心识是非常需要的啊，必须要用一些这样子来约束我们啊，约束自己。嗯。本来就是人啊，要学这个不学佛的人也需要有这样子的约束啊，以这样子的约束来规范啊自己的行为啊，这叫做伦理道德啊，这叫做道德。嗯，这是实践的，跟佛教啊跟宗教也许有关系，尤其是没有关系的啊。时间根本不学佛的人，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约束啊。如果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约束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啊，然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也是来约束人啊，约束这个一群人。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约束的话，那这个社会啊也就是很混乱啊，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那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子的约束啊，那生活当中或者是这个世俗啊需要这样子的约束，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大乘有大乘的约束啊，小乘呢有小乘的约束，虽然这些都是心事啊，都是心事，但是呢这些心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嗯。嗯，因为我们啊，目前我们的这个烦恼啊，还没有得到控制啊，还没有得到控制，更没有得到这个消除。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贪嗔痴啊，每一个烦恼都是非常的严重。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来约束自己的话啊，那如果所有事情都随心所欲这样子呢，那我们的烦恼啊，以我们这个烦恼。的基础上啊，那做出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学佛，自己也会堕地狱啊，堕恶鬼啊，堕这个旁生啊，这样子，然后呢，对其他人也是有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学佛啊，这样子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啊，没有任何的约束啊，不能规范我们的行为，自己也堕地狱，然后也伤害啊其他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佛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啊，都已经失去了啊，失去这个存在的价值。嗯。任何一个宗教啊，尤其是佛教啊，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要创造一个啊，就是创造一个超级的幸福啊，解脱啊，就是我们世俗的任何一个哲学啊、心理学啊等等世间的任何一个学科啊，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的，或者是它没有办法创造的一个这样子的超级的幸福。啊，他要创造的就是这个啊，这种幸福啊，那这个就是 这个所有宗教或者是佛教存在的价值啊，佛教存在的价值啊。如果我们以这些心识来不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杀到随意的杀到淫王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心善良有什么用呢？啊，心善良啊，所谓的心善良，但是呢，也杀也盗啊，也妄啊，啊，杀盗淫妄都在做啊。我如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怎么心怎么善良呢？不可能，因为心不善良，所以去杀盗淫妄的，嗯。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啊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都是啊都是非常有理的。我们的所有的关于解脱方面的这些观念啊，像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些都是非常的脆弱的啊，就是因为刚刚才开始啊啊，烦恼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啊，已经是这个根深蒂固了，而且就这么长的时间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一种叫做戒律来约束自己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少作啊罪业啊，多做善事啊。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有这个约束啊。当然，这个约束啊，就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它是很开放的。比如说啊，我们杀盗淫妄在正常的情况下啊，都不允许的，嗯，都不允许的，嗯，但是呢，比如说啊，比如说在大街上，我看到有一个人啊，就是马上就要饿死了，嗯，但是我没有东西给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不可以啊，就是在这个，有钱人啊，就不伤害不伤害这个人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在他那里投一点东西啊，食物啊，或者是钱，来给这个啊快要饿死的这个人，嗯，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没有罪过的，不但是没有罪过，而且是应该做的，嗯，应该做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啊，我就不考虑啊，不考虑马上就要饿死的这个终身的痛苦，然后我就考虑我自己的身份啊，我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我如果偷东西的话，别人一定会说我的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啊面子，然后你不去做，放弃的话，这个就是罪过。这个时候啊，所以有些时候偷盗就是罪过啊，有些时候呢，不偷就是罪过啊。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要看啊，看他的这个心态，他的发心，嗯，但是呢，还是要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约束啊。这个约束是非常灵活的，嗯，非常灵活的，但是还是需要约束啊。没有约束啊，因为我们凡夫是需要约束的啊。超越了凡夫的阶段的以后呢，不需要这样子的约束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些啊，这些这个所谓的戒律啊，所谓的约束，都是啊来限制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行动啊，或者这个语言啊，还有呢我们的一些思维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他这些约束呢，他来控制啊，他要干涉我们的思维啊，法律啊，他只干涉啊这个人的身体和语言啊，他没有涉及到人的这个心人性，嗯，但是呢，佛教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啊戒律跟这个意识的这个活动啊有关系啊，它会干扰我们的干涉啊，干涉我们的，不但是它干涉我们的身体和啊语言的啊这个活动，而且它要干涉啊这个思维啊人的思维，因为它这样子的这个范围，就是在凡夫我们凡夫初学者的范围当中起作用的啊，超越了这个以后呢，因为这些境界很高的这些人呢，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杀盗淫妄，他不会去做的啊，所以因为他不会去做，所以他不需要这些啊，不需要这些 先知这些约束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因为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不需要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是需要，因为我们会去做的。如果我们没有戒律的话，那么我们会去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不能说啊，因为这些都是心事啊，戒律也不需要了。然后呢这些烧香啊拜佛呀，就是意志上师呀，这些都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最后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会说我们修空心啊。那么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真悟空心的人，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啊。真正真悟空心的人，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他知道他自己真悟空心的时候呢，他以什么样的方法真悟的啊？他真悟空心是靠什么力量真悟的？他很清楚的啊。就是没有真悟空心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些力量啊啊。那么他不会说啊，他就不会说这个真悟这些约束不需要，他不会说这些约束不需要。说这些约束不需要啊，因为戒律啊，这些都是心事，都不需要的人啊，说这样的话的人，都是还没有证悟的人，还不懂得啊真正的这个佛法的教义的人才会这样子说啊。所以我们戒律是非常需要的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能守什么样的戒就守什么戒啊，能守居士戒就居士戒啊，如果能守五条戒，那就守五条戒；如果暂时不能守五条戒，那就守四条戒啊，三条戒啊，啊，哪怕是两条戒也是可以的，可以守啊。然后我们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可以修菩萨戒啊，守菩萨戒。没有修菩提心之前啊，修菩萨戒的话，那这个不可能的，不可能得到这个戒啊，因为没有菩提心呢，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菩萨戒是不会得的。菩萨戒它的基础啊，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啊，也需要有一个标准的菩提心啊，有这个标准的菩提心，在这个基础上修菩萨戒。那可以得菩萨戒啊，没有菩提心，所以不会得菩提心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啊，只守皈依戒，还没有受这个菩萨戒啊。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座当中呢，有十个、二十、三十、五十个人说自己有这个有这个世俗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修的差不多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受菩萨戒啊，也可以受菩萨戒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需要的，然后受了菩萨戒再去灌顶啊，灌顶实际上就是受弥称戒啊，灌顶以后受弥称戒，这都是一步一步往上走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行才会有啊这个结果的啊。这是戒律啊。那平时我们这边讲的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我们啊，佛教徒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心位啊，要注意这心位。因为我们刚刚才学佛，或者是修心时间不是很长啊，那我们不做任何这个违背啊佛陀的要求啊，这样子不可能的。不可能，但是呢尽量的要求自己，尽量的这个以佛陀的这些叫这个要求啊，佛陀的这些戒律来约束自己啊，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平时不注意的话啊，那就是会犯戒的，很容易犯戒的，所以平时都要注意一下。那这样子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这么紧张，这么注意的话，这个就是不是很辛苦吗？很累吗？啊，可能很多人这样子啊，很多人想啊，但是也不是这样子。平时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啊，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啊，或者是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违反戒律的这样子的场合啊，当中要注意。平时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这样子以后呢，习惯了以后，这个也不是很难了啊，也不需要很紧张啊。戒律也是一样啊，佛教的生活也是一样，不躲极端啊，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也就是说啊，那我们受这么多的戒律，又是居士戒啊，又是菩萨戒啊，然后又是密宗密乘戒啊，这么多的戒律啊，那这样子这个人是不是很紧张很紧张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嗯，比如说这些法律啊，国家法律的这些条数也很多很多很多呀啊，但是呢，这不是每一个，这个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啊，一般很多很多都不会去做的啊，很多都不会到这个领域当中啊，就是像菩萨戒呀 这个也是这样子的啊，也是这样子，就虽然是这个啊戒律比较多啊，但是呢很多都我们很一般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做的啊，这些都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会产生啊这样子的行为啊，但是不是经常啊，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不需要太紧张啊，太紧张啊，过度的紧张的话，那就是也就没有人敢守戒律的，所以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啊，太随意了啊，就是随意，就是说不需要守居士戒呀、菩萨戒呀啊，这些都是心事啊，都不需要，只要自己的心啊虔诚啊修心。就可以啊，那这也是一种极端，这两个都不对等啊，所以这个平时啊都要啊都要在工作和这个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这个四个行为啊四个行为都要啊稍稍注意一下啊，就是这样子，这是第四。十个意志啊，这一章讲的是十相意志，这个我们讲完了啊，那么下面呢？就是十相愿力，也就是十个愿力啊。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东西是要愿力的，要离开的啊，不能接近的。嗯，如果接近的话啊，就是会啊有一些导致一些不好的后果的啊。那这样子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呢？就讲了十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啊。也就是关于意志丧失的问题了啊，这个意志丧失呢非常的重要啊，昨天前天当中都讲过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啊原理的这个第一个，也就是啊十相原理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关于啊意志丧失的一个问题。因为意志丧失都是我们以后啊，就是以后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这个全靠就是要靠上师啊。比如说我们抑制一个啊，抑制一个这个有菩提心的人啊，有菩提心的人啊，有大慈大悲的人的话，那我们慢慢也会有菩提心的啊，有慈悲心的啊，这个就是有感染力啊，菩提心、慈悲心都有感染力啊，一定会变成一个有慈悲心的人。如果上师他是一个真无的人的话，那我们慢慢也就可以真无的啊。如果上师啊没有慈悲心的人，那我们就一直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啊，而且就是非常贪财啊，非常贪财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我们也就无心当中慢慢的啊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之前啊，没有意志丧失之前啊，不怎么贪财的人啊。但是呢，意志了以后呢，不但是没有学到啊好的东西，反而啊就是学到了不好的。就是这个也有这个正面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啊，都会影响到啊这个我们。所以啊，这时候呢，所以选择啊，这是很重要。所以这昨天今天的这个课里面都讲了这个关于上师一直上师的这些问题。那么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抑制了一位上师，当初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上师是有这个条件的啊，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上师，我们也就是观察了啊，经过观察了啊，或者是没有观察，盲目的抑制也好啊。就是在中途啊，发现有问题啊，这个上师就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啊，他的所作所为一切啊，都是十间八风啊，十间八风也叫做这个十间八法啊。十间八法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简单的说，就是一切都是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十间八法啊。这个当中，如果分开讲的话，就有八个啊，八个。第一个叫做利啊，利是什么呢？就是金钱啊，就是。上师是一个非常贪财的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财产啊、金钱啊。那这样子的话，这种上师我们也不能医治啊。然后就是衰败啊，或者是这个损坏，比如说自己的财产啊受到了这个损失的时候啊，然后就非常不高兴啊，很不开心啊。然后就是想一切办法啊，这个想一切办法把不要受是吧？给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啊，不要受到这个损失。这种是不是标准的上师，因为这两个都是跟金钱有关系的啊。这两个都是有金钱有关系啊。然后呢，欲就是名欲啊，非常喜欢名声的。非常喜欢名声啊，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啊，为了自己的名誉的啊，这样子的上师是不标准的啊，医治了这样子的上师，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所以这个不能啊，所以不能这个医治这样子的上师。第四个就是回啊，回就是回谤啊，回谤，如果有人回谤他的时候呢啊。如果有人诽谤啊，这个上师的时候，这个诽谤也许是啊不符合事实的啊，也许是符合事实的啊，就是批评啊。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非常不开心的，那、非常的不开心啊，想一切办法自己不要遭遇这样子的诽谤啊，所作所为都是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些啊，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名声啊，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名声啊，非常的害怕啊，自己遭遇这个诽谤啊。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十间八风当中的一个，所以不能医治这样子的伤势啊。我们医治了这样子的伤势，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我们学不到任何的东西啊。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意志上师啊，什么叫做意志上师？意志上师的这个啊，意志上师的这个这个目的啊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学东西啊啊，就是因为我们意志这个上师啊，在这上师身上，我们要学佛法，要学到佛法啊。那么上师身上，我们所发现的全部都是十间八法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学到佛法呢？没办法学到，所以啊，不能医治，这样子的上师是不能医治的。然后这个第五个就是成啊，成就是成长啊，名声是什么呢？名声是在远的地方有他的名声，叫做名声啊。成长就是在旁边的人啊，身边的人，周围的人啊，就是成长啊。就是他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别人的这个称赞啊、赞扬啊，称赞和赞扬啊，一切都是为了啊身边的人赞扬自己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这根本就是啊非常的在乎啊，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名声啊，远处的名声啊，近处的这个啊，近处的这个称赞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师啊，实际上他心里没有什么佛法了啊，没有什么佛法。如果他心里有出离心、有菩提心、证悟智慧的人、证悟空心的人，会在乎这些吗？啊，他们不会在乎这些的啊。所以非常在乎这些的啊，这个上师，我们发现他真的在乎这些东西的话，那绝对是啊，不是标准的上师。所以一定要远离啊，一定要远离的。然后呢第五就是这个积成和积成就是成长积就是讥讽嘲笑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别人的这个嘲笑，也就是这也就是 就保护自己的名声啊，非常的在乎别人说他啊，想一切办法就是啊，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啊，就是一切都是不是为了出离心，也不是为了菩提心啊，也不是为了这个啊真悟，一切都是就为了这些，就为了这八个字啊。就是为了这八个字，那这样子的人就根本没有办法培养任何的啊这个标准的这个修行人，所以不能一致。然后第七啊，就是苦啊，痛苦啊，非常在乎自己的痛苦啊，就是不在乎众生的痛苦啊，非常在乎自己的痛苦啊。那么这种人再好再怎么样，也就是小乘啊，也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上师啊。所以太在乎自己的啊痛苦，一切都是啊为了消除自己的痛苦啊，根本就不关心众生，不关心其他人的。那么这样的人啊，不能医治啊。这么自私的人医治了以后呢，我们在他的身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考虑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啊，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人的事情，都是自己的，所以不能医治，这是第七啊。第八就是苦乐啊，快乐啊，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快乐啊，尤其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快乐，或者是下意识啊享受人天福报的这个快乐。啊，下意识这样子的快乐啊，那特别在乎这八个字的话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上师是不标准的上师啊，不能医治的上师啊。如果我们发现了上师是这样子啊，但是呢，继续这医治的话，那么最后我自己也一定会变成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也就是只在乎这八个字。啊，不在乎解脱，不在乎成佛，不在乎菩提心，就在乎这八个字。那么在乎这八个字以后呢，就是为了这八个字，那么他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肯定是非常不好的。这个当中有可能杀盗淫妄啊，像杀这样子的这个最大很大的罪业。也许会有啊，但是也许不出现。但是呢，盗、淫、妄之类的啊，都是很常见的。所以就不能这样子不能一直这样子的上师啊。那如果我们在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就啊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呢，没有观察啊，或者是观察了自己以为可以啊抑制了，然后呢，就是在中途啊发现有这些问题了，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怎么办？很多人也很痛苦的啊，很痛苦。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再闪的浆果了啊，我们今天也在这里也要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就遇到这种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远离啊，可以远离。这时候我们远离还是不远离呢？要远离它。如果不远离继续下去的话，那就是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不但是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最后我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子的。所以一定要远离啊。远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在这个之前，这个上师啊，就是给我们如果观过顶啊，穿过法，如果有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远离。但是呢啊，尽量的就是不要啊这个说不好听的话，就是不要诽谤啊，这个第一个不要诽谤。第二个呢，自己心里尽量的减少啊对这个上师的这些不恭敬的这些想法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邪见啊，尽量的不要有邪见。在这个这种情况下啊，远离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也有两个极端啊，有什么极端呢？第一个极端是明明啊发现啊这个上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人啊，但是呢因为世俗的感情啊，因为世俗的关心，因为是世俗的一些原因啊，因为这些一些时速时间的这个关系原因啊，继续啊下去不离开。那这是一个极端啊，这样子的话，那一定会有不良的这个后果啊， 这是第一啊。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然后一旦发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啊就诽谤自己的上司呀， 对上司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邪见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之前啊已经关过顶了，已经穿过法了，所以在到这个时候呢不能这样子啊。如果还没有关顶，还没有穿法，这样子的话那问题不是很严重了啊。但是呢只要有这个佛法的关系，那关顶啊穿法呀，这样子以后呢啊，无论是这个上师标准和不标准啊，都要注意啊，都要，我们当弟子的呢就还是要注意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啊，不要走这两个极端，就要走这个中间的路。中间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不诽谤他啊，不诽谤他，也尽量的啊，不要有太严重的这些想法或者邪见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远离啊就可以了啊，就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这个也是也是这个符合啊这个佛教的这个要求啊，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就少造业啊，然后我们去换一个另外一个上师，这样子就可以。这时候我们前几天讲过，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我自己啊人丁的这个上师，然后就发现他有这个十间八法，他做的都是十间八法，或者是他的绝大多数的行为是十间八法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佛教啊失去信心啊，有人说就从此以后就不学佛了啊，这个不修行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是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是这个有十间八法啊，我的上师，但是呢这不一定所有上师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上师，因为这个上师啊，因为他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就是啊说所有上师都有问题啊。他的这个行为啊更不能代表佛法啊，佛法我们还是要学的啊。上师呢可以换一个啊，可以换一个，这个上师我不一致啊，但是呢佛法我还要学，为什么呢？我还是要成佛呀啊。那是不是这个上师啊有问题，那我就是不是不需要解脱了呢？因为这个上师有问题我不解脱啊，因为这个上师有问题我就不需要菩提心啊，处理心，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啊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啊，没有职业道德的这个医生啊，或者是根本不懂医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生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发现，花了很多钱啊，中途发现的时候呢啊，那难道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医生啊就缺这医德啊，我就不治病吗？啊不是啊，病我还是要治的，但是呢我还是换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我在不让他给我治病，但是呢病我还是要治的，因为啊这个我的治病跟他标准不标准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我可以找其他的医生啊，这才是合理的，有道理的。那如果说这个医生啊没有职业道德，所以我不治病啊，这个是没有理由的，没有啊，这个没有道理的，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啊，不观察，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以后呢，然后就对佛法失去信心，就说我不学佛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是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观察啊，观察当然观察啊，因为我们观察不到位啊，观察的时候就是也不一定是观察的很准确啊，那如果万一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没有问题的啊，尽量的不回谤，不生起邪见。这是什么？这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啊，并不是保护上师，是保护我自己啊。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听了法，因为关了顶啊，因为关定了，因为穿法了，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去升起这个烦恼啊、嗔恨心呢、诽谤啊， 这样子的话对自己不好的，所以这是实际上这个是保护自己啊，在保护自己不生起这个邪见啊，尽量的不生起邪见啊，不诽谤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远离啊，但是呢佛我还是要学的啊，这才是对的。所以这个第一个远离，就是要远离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远离这样子的伤失啊，是一定要远离的。如果不远离啊，那就我们学不到法啊，人生很短暂。那么这么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就是我们之前呢啊，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学佛，根本就不懂佛法是什么啊，就是20岁、30岁、40岁以后啊才进入佛门了。那么生下来的20岁、30岁以后，尤其是45岁以后生下来的时间啊，不是很多了啊。那么在一个这生下来的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路啊，没有时间走弯路了啊，没有时间走弯路。所以这时候呢，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那一定要远离啊，一定要远离啊，远离以后再找一个上师我们去学的话也可以啊。如果是实在找不到一个上师，那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听光盘啊，可以看书啊，有很多啊，那这些就依靠这些，然后修出离心、菩提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要修密法的话，那就是需要找其他上师，这个网络上也不多啊。但是显宗的，比如说我们出离心啊、菩提心，还有一些空行的一些简单的修法啊，也就是像慧灯之光里面讲的这些修法，这些基础的修法啊，这些呢听了光盘以后也可以学的啊。然后听光盘学，然后照一个上师念一个传承啊，传承传了就可以，也不需要经常跟着这个人啊，那自己家里修不就可以了吗啊？这样子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当我们的出离心和菩提心都修好了啊，那已经是到了很大的，已经是到达了很高的境界了啊。无我这个中观的无我的修法，这个观修的单空的观修的修法，也可以听光盘、看书啊，这样子听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这样子就给大众讲课的时候呢啊，那大众讲课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讲啊，就是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啊，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啊面对面呢、啊、或者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也不会发生什么矛盾，所以自己学了以后呢回去啊修行就完了。所以这些都是很保险的啊。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密宗的上师的话，那可以采取这样子的办法啊，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这么几百个人听法啊，那么现场听到了啊，听到法以后呢，那自己回去学了以后就可以，这个学到了以后自己去修心就可以。实际上意志上师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自己闻思修啊，学到的东西去修啊，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直上师的方法。除了这个以外呢，不需要什么了啊，除了这个以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这个很保险的啊。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样子的啊措施啊，是还是没有问题的，修心还是有办法的啊。如果一个上师啊，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那也可以采取这样子的办法，这个没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要远离的。然后第二个远离啊，第二个远离就是修行的时候的这些道友啊。什么样的道友呢？昨天我们讲的是需要意志的道友啊，正面的啊。那么现在讲的就是负面的，什么样的道友要远离啊，远离什么样的道理呢？道友呢？啊，虽然是学佛的，这些道友都是学佛的啊，但是呢，有些道友啊，就是因为跟自己的这个观点不一致呀，或者是其他的想法不一致呀，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啊，经常让我生气的啊，经常就是让我不开心的。啊，这样子的道友 要远离的啊，远离。嗯，那么我们也会想到啊，有些人会想到，那么阿底夏尊者不就是啊，就专门从印度就带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人呢？就是经常让阿底夏尊者不开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人，让阿底夏尊者生气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他专门带一个这样，为什么呢？阿底夏尊者说他是他就是。阿底夏尊者啊，修忍辱啊，修安忍的这个对境啊，他带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呢？啊，这个是有过程的。嗯，像阿底夏尊者这样子是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呢，这就是一种教育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忍辱安忍啊，就是我们的忍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啊，就是还是我们还是要以回避啊，以回避为主。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面对的话，就是不一定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么多的啊不开心的事情啊。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工作的压力呀、啊生活压力呀、啊，然后各种各样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啊，都堆积在一个人身上以后呢，很多很多人都是不开心的啊，很多人都说动不动就说不想活了，活着没有意义啦啊，就是这种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有导游啊，导游也是这样子，让经常啊讲很多的是非呀，让人不开心的呀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修心是很难的啊，很难的。这个比如说戒律啊，戒定慧啊当中的这个戒律是禅定的基础啊，禅定的基础。戒律当中可以产生禅定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受了戒啊，然后破戒的话啊，然后经常都是很伤心啊，很伤心，心情非常的不好啊，非常不开心啊，因为破戒了以后呢，就怕堕地狱呀 啊这样子，然后就经常心情非常的不好的啊。这个时候呢，禅定啊，修禅定是非常有影响的啊，这些负面的情绪啊，对禅定是非常有影响的嗯，所以。对我们初学者来说，禅定是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啊，开心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信事的时候，才能够修得出禅定啊。所以静这个戒和定有关系的原因也是这样子啊。当然这个不是全部的内容，就是一部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些导游呢经常讲这个是非啊，是是非非的啊，然后呢就让自己经常不开心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导游暂时啊，暂时要回避一下啊，暂时回避啊，然后我自己好好修安忍啊，当我的这个忍耐的这个程度啊，耐心的这个程度达到一定的时候啊，我可以面对这种啊这种人的时候呢，然后我再可以靠近他啊。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我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啊，我有一定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啊的这些啊他的这些是非啊，有可能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说啊是一种。不但是不是微缘，而且是顺缘啊，顺缘修行的一种条件啊，这时候呢才能够面对啊，暂时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烦恼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呢慈悲心呐、啊、这些关于佛法解脱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力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弱微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回避啊，回避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这个力量啊，就是提升了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层面的时候啊，然后去面对啊，这个时候去面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定的挑战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战胜的啊，所以去面对啊，一开始的时候去面对的话，那么一定会失败的啊，肯定会失败的，所以还是要回避的啊，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大坐修行的时候，昨天也讲过了，要到这个静处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行呢啊，这些都是这个原因，这些都是针对 初学者啊，初学者啊，我们初学者的这个啊修行的力度是非常的微弱的，所以就是任何事，任何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都对我们来说啊可以成为一个阻碍，可以成为一个障碍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该挥笔的时候就要挥笔啊，然后呢，挥笔以后呢啊，就关着门啊，自己锻炼。啊，训练啊，封闭式的训练啊，训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去面对啊，那这样子一定会很成功的啊。所以啊，经常让我们不开心的啊，不开心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导游啊，或者是啊，除了导游以外啊，其他的人啊，同事、同学啊等等啊，也是一样的啊。都要还是要远离啊！经常不开心的话，这个心情呢，就这样子扰乱了以后呢，啊，经常不开心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处理心、菩提心都没办法修啊，没办法修。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修，这个我们把这个阶段啊，一定要分清楚的啊。我们训练到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啊，处理心、菩提心都基本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就没问题的啊，这时候都没问题，这时候就不需要逃避，这时候就面对啊，这个时候就要是面对的。所以这个啊，训练，比如说体育运动员啊，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参加比赛呀啊。他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了，就是封闭式的训练啊，训练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参加比赛啊，才能够拿到冠军啊。一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封闭式的训练去参加，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挥笔一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这时候呢，要保护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经常有些人啊，就是接触有些人的时候呢，对自己的修心啊有损坏的啊，有损坏的啊。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虽然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啊，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好的朋友，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他对我非常好，非常的关心我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朋友，嗯，但是呢，他不学佛，他对佛根本就是啊没有兴趣，嗯，然后他就是喜欢什么呢？就喜欢吃喝玩乐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接触的多了以后呢，啊。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然后就跟着他啊去散乱啊，去散乱，去各种各样的这些娱乐场合呀，就没有必要的地方去逛街呀啊等等。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本身是有一点点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但是呢，因为这种场合去多了以后呢，啊，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慢慢的开始淡化啊，最后消失啊。有这样子的可能了，所以这种朋友的这个交往的这个分寸要把握好啊，这个是有分寸的啊，所以因为朋友啊，所以根本不接触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人呢，他自己的这个感兴趣的和他追求的跟我们追求的是不一样啊，不一样。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呢，理想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不是同路人啊，这是不是同路人？嗯，所以不是同路人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就是相互之间一定会有影响的啊。那么我影响他还是他影响我呢？啊，如果我修心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他不是他影响我，这个时候肯定是我影响他。啊，这个时候呢，多接触一些这种人啊，这些人有可能我可以因我的这种啊慈悲心和修心的感染力啊，然后就他们也就会慢慢学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接触啊，没问题的，嗯。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啊，如果经常跟这种人在一起的话，这个时候不是我影响他，肯定是他影响我啊，为什么呢？他 他追求的这些啊，这个吃喝玩乐啊，我也很喜欢的啊，我也是很喜欢的啊。然后呢，他的，但是我的这个啊，出离心、菩提心这些东西呢，是已经是很啊，现在还没有这个成长，嗯，所以就是像我们没有抵抗力一样的这个时候啊，没有抵抗力的时候呢，比如说稍稍的感冒也会啊，这种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会影响我的，因为他喜欢的东西我也是喜欢了，然后我的这个抵抗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力量呢啊是很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不受他的影响啊，所以这时候不能接触啊，这尽量的不要接触这些人。我们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可以接触这些人啊。所以佛度化众生也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教啊，还有这个小乘佛教是。一直都强调这个，包括密宗都说什么呢？当我们闻思修行啊，闻思我们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掌握了很多佛教的这个知识之后，要干什么呢？啊，就是要封闭起来修行啊，就是要封闭起来，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封闭起来，修心训练啊，没有说啊，我们学到了以后呢，立即就啊投入到这个。度化众生的行业当中，这个不能这样。为什么这时候呢？虽然是我们理论上学得很好啊，理论上学得很好，但是这些理论呢，在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理论都是不起作用的啊，不起作用，它没有力量来啊，这个控制我们的贪心、嗔恨心啊、懒惰。都他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封闭起来啊，封闭式的去修心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啊，没有办法啊，封闭一年呢、三年呢、九年呢，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还是要适当的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啊，必须要每天都有几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啊，至少也半个小时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把门关起来。电话关了，不给外界联系啊，然后至少在半个小时当中呢，是封闭式的训练，这就是叫做大坐啊，这叫做大坐。这样子以后啊，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说的是两个，一个是有些人经常让我不开心的这些人啊，要远离，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天天不开心的话，我没有办法修心啊。修心、修禅定啊，这些都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啊，从目前的情况看，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心事啊，心没有烦恼啊，开心的啊，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修得出来啊。这些负面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啊。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活动的时候呢，那心根本没有办法静下来啊，心没有办法静下来，那怎么修呢？修不出来的，禅定是没有办法修的啊，所以这些人还是要远离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不是经常啊让我不开心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让我经常开心，然后让我就带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吃呀喝呀啊，一个是。很让我开心的啊，一个是非常不让我很开心的啊，就这两种人是要远离的啊。这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大坐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要保护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这跟任何人都不联系啊，这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啊啊，这样子的话太极端了，也不能这样子啊。从表面上。啊，有时还是要随顺的啊，但是随顺当中呢，还是要有原则的啊，也不能没有原则，也不能太极端啊，太极端了以后呢，然后朋友啊啊，这个同学啊啊，任何人都啊没有办法接触，没有办法接触，这样子以后呢，到时候所有人都把他当作怪物啊，怪物或者是异类 啊，这样子来看啊，这样子。那我们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子，那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学佛的人就是一个一类的群体啊，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子。所以也不能太这个啊，格格不入啊。但是呢，必须要有原则，不能没有原则啊。所以我们借助这样子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尺度分寸要把握好啊。这个是第二个。如果严重的啊，这个让我不开心啊，然后呢，这个我的文思修行都要下降的话，那就是要远离啊，远离。这是第二个原理啊，第二个原理。如果是一个上师的话啊，这里面也讲过了。如果是一个上师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眷属当中啊，他的弟子当中有这样子的人，而且上师他自己的境界也不是很高，还是要受这些外界的影响的时候呢，那也要远离的啊。这样子弟子也要远离，这样远离这样子的弟子，远离这样子的朋友，远离这样子的道友啊，这样子。这是第二。如果我们真正想修行啊，希望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要从这些上面要做好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啊，第三个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要意志清楚啊，意志清楚。然后今天讲的是这个对立的啊，对立的相反的啊，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地方啊，有很散乱的地方啊，散乱的地方，就是说非常容易散乱，根本就心静不下来的这样子的地方啊，很吵闹的地方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娱乐场所呀、商场啊，什么都很多的地方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经不起这些考验啊，一会儿有逛街，一会儿有吃饭，一会儿有到喝咖啡，然后一会儿有喝茶啊，又跟朋友聊天，一聊就两个三小时、三个小时啊，都就不知不觉当中过去了啊。这样子以后呢，这种地方不能待啊，这个地方不能待，要远离啊，要远离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刚刚学的时候就是受这些影响啊，所以就不能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虽然是静处啊，静处是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安静的地方，但是这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有自然灾害啊，或者是有这些有这些猛兽，像老虎呀等等的攻击呀啊，或者是有坏人的地方啊，就抢劫啊，这样子的地方也不能待啊，就是这样子的地方，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啊，也是不能。虽然是很安静的，但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是不能待的啊。这个尤其是女性的修行人，这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戒律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女性的修行人不能待这样子的地方，男性也不能待啊。这个第一个这个安静是很重要，但是呢，安全呢更重要的啊。虽然是很安静，但是呢，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啊，那就是就这个。这个地方待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后果有可能啊比不安静还严重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要远离这样子的地方啊，这样子的地方，无论是城市也好啊，很吵闹的城市啊，或者是周边有很多很多人士的朋友啊，然后就经常都是啊，只要不上班了，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朋友叫去啊玩儿。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是要远离的，要搬家啊，这个很重要了。这是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远离，第三个远离的地方。然后第四个啊，第四个是这个谋生的方式，就是生存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以偷盗啊、抢劫。然后就是诈骗啊，以这样子的谋生啊，是必须要远离的啊，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赚钱啊。佛教徒啊，就是说啊，不能以这个杀盗淫妄啊，就是跟杀盗淫妄有关系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不能做这种工作啊，不能经营 啊啊这些啊，比如说一些不正当的这个娱乐场所啊，不能经营啊，佛教徒啊。然后呢，就是跟杀生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有些残阴啊，比如说吃海鲜的啊，这个杀鸡的、杀鱼的啊等等啊，这些啊也不能经营啊，佛教徒不能经营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不能从事这样子的工作啊，这个很重要啊。开餐饮那就是跟杀生有关系的啊，那就是每天都杀多少生了，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啊。像肯德基啊啊这样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佛教徒还是不能参与这样子的工作，反正啊，总而言之，就是对恶业啊有关系的、有直接关系的，那跟杀盗淫妄有直接关系的这些工作不能从事啊。佛教徒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啊这个生活啊，不能选择这样子的谋生啊。尽量的，我们世俗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工作啊，很多的工作，就对这些罪业啊，对罪业有可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呢，我们跟罪业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工作，要找一个这样子工作，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啊。能够找当然是很好了，但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就是不正当的娱乐场所，还有就是有些这个餐饮啊，除了这个熟食啊、熟餐厅以外的这些很多的餐饮啊，绝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杀业，非常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这种不能经营这种啊，那我们要选一个另外一种谋生啊，就是选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啊，这个佛教徒不能去做。有人说啊，这个我不做了，但是还是有人做啊，不就是一样吗？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天下所有人不杀生啊，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自己能做得到，我不杀生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有能力，天下所有的人都不杀生，那这个很好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其实这个是一种借口而已啊。那我没有办法让所有人不杀生，这个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有能力我自己不杀生啊，那就好啊，我自己可以不杀生就可以了啊。其他人如果有能力，那就是以后再说啊，首先从我做起啊，然后其他的这些啊都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这个要慎重的考虑啊，有些谋生是非常非常啊这个可怕的，非常的恐怖的，跟直接跟杀业有关系，不但是跟杀业有关系，那每一天都杀多少条生命呢？这个非常非常啊恐怖的，非常的恐怖的，所以不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生存啊，还要选一个其他的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罪业的一个这样子的啊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佛教徒千万不能参与这样子的这些工作啊，不然的话，这个罪过也是很严重啊。这是要放弃的啊，第四个这个放弃，远离啊，要远离这样子的这个谋生啊，要远离。然后第五个远离是自己不开心的工作啊。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不开心的啊，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要去做啊，就是为了生存要去做啊。但是有些工作啊，有些工作是这个对自己的心情啊，有很大的影响啊，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呢，非常不开心的工作啊，这个不能做啊。这个不能做，时间人也懂这个不能做。那为什么说这里要强调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修禅定呢，修禅定啊，修禅定这个刚刚讲过了，禅定的基础啊，修禅定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心情好啊，才能够修得出禅定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禅定很难的，当然，比如说我们证悟了空性啊，已经证悟了空性， 这样子的话，那是那这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以啊这个正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去面对的话，就是说不定是更好的。这个下面明天后天的这个课里面他会讲的，嗯，所以这个是要分清楚啊，要分清楚的啊。阶段要分清楚的，我们一个人啊，比如说两个人，一个人是没有证悟的，一个人是证悟的，那么对他们两个来说啊，这个要啊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工作啊，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开心的啊这个工作，是不是千万不能完全不能做这个不开心的工作，是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不能这么说。证悟的人来说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而且有些时候他不开心的时候呢，以这种方式去面对的话，那就是啊，对他来说呢，也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啊，对他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呢，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东西面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去面对，这个时候就是要逃避啊，这个时候以逃避为主，回避。啊，这时候要回避的。然后一个人啊，两个人我们刚刚讲的两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一个人的刚刚学佛的时候跟啊修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情况也有变化啊，所以这两个人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证悟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要就回避的、远离的啊。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修行的修整的时候呢，不需要远离啊，不需要远离。然后菩萨的证得了菩萨的义谛以后呢，义谛以后呢，啊，那就更不能啊，更不能远离啊，更不能远离。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自己已经有很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的把握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帮助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允许远离的。这个时候菩萨的远离是什么？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发愿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初啊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怎么样发愿的呢？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到这个到啊最糟糕的这个世界啊里面去度化众生啊，而且就是众生的烦恼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出现啊，众生的这个烦恼非常严重、非常糟糕的时候出现，然后到非常糟糕的一个世界去度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原理是这样子的啊，就像有一些很有爱心的人，就到像非洲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非常贫穷的地方、非常落后的地方啊，愿意到这个地方去当义工啊啊。不愿意啊到这个发达的地方去这个做事情啊，就是愿意到这些地方去做事情，就是因为他也很有爱心的人啊。同样的啊，菩萨就是这样子，当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发愿啊，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发愿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到地狱啊，到畜生道啊啊，到这个恶鬼啊，或者是人间的这个最苦的地方去啊度化众生，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离开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允许接近的啊。然后在中间的阶段当中呢，适当的这个把握这个分寸就可以了啊。所有的佛教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些修法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行为啊，戒律。这些所有的要求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一定要用这些来约束，严格的要求自己啊。然后在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定的能力去面对啊，稍微宽松一点啊。最后的时候呢，不受任何的这个限制啊，不受任何限制，他完全啊，就是脱离了这些所有的这个限制，到达一个非常自由的啊境界，嗯，所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当中的人啊，修行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啊，主要是要这个要回避，要回避的，嗯，但是我们今天像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也要求。 太严格的话，那就很多人啊看不惯呢，啊，包括家里的人啊也看不惯。然后就是家里啊，本来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学佛之前啊，这个家庭是很和睦的啊。然后其中一个人学了佛以后呢，然后就家里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矛盾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吃素了，另外几个人就不吃素了，所以每一顿饭的时候就吵架呀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行为上面呢有。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随顺啊，懂得随顺，也要有啊有这个原则，既有原则又懂得随顺啊，这个是最好的佛教徒。这个是啊，这是远离啊啊，要远离这个这样子的工作，就是对心情啊不好，对心情有很大影响的工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修心啊有损坏的工作，对修心有损坏的工作啊，很多很多的工作都有可能啊对自己的修心有损坏。比如说每天都要加工的啊，加班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种工作呢，有可能对啊修心是很有很大的这个损失。因为这样子以后呢，没有时间修心了啊，就是没有修出离心和菩提，没有修好出离心、菩提心的人呢，就是每天这样子加班以后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啊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啊。稍稍有一点点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人呢，每天这样子加班以后呢，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出离心，但是呢啊，就从此以后就慢慢的淡化，最后就没有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了。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高度压力的这个工作对自己的修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损坏的还有些工作呢，经常需要撒谎的这样子的工作那可能也就不适合了等等就是要等等很多这个工作对我们是的修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尽量的这个尽量的回避，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对物质的生活的要求不能太高了不能太高。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需求，而且现代都市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需求，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什么呢？就不是说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生活需求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都市人的基本的这个物质生活需求达到了以后呢，然后剩下来的全部都是虚荣全部都是虚荣，所以这些虚荣这些东西呢不要去追求了真正生活当中需要的那就是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达到了以后呢，就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给自己一点的自由那么这个时间和空间和自由用来修心修心，那这个修心是内在的进步，这个内在的进步，内在的这个精神生活会很丰富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精神生活很丰富，远远可以超过物质生活的这个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两个的平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对修心有很大的阻碍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对心情这个有很大的影响的这种工作尽量的如果有这个条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尽量的回避。这个条件呢，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这个虚荣不是很虚荣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的每个人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这是这个调整是很重要的，还是要多给一点点给自己多留一点空间和时间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五个远离就对自己的心情有影响的，对自己的修心有损坏的这种工作要远离就是这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je zu ba ne do ne ni pe zhe ne ba zhe jin ga na je wa long zhe ba zhe ben zo le do wa do zhe om a hong 반지른거를밤마서는어마오반지른거를밤마서는어마오반지른거를밤마서는